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实战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1月23日。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家都知道，最近人民币对美元一路走强，现在央行中间价都已经拉到了7以下。我们按照常识理解，人民币的汇率走强，那是不是说明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在增加呢？这么一来，人民币的国际结算量应该同步上涨才对呀。但事实竟然完全相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SWIFT, 在1月22日发布了最新的人民币月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12月在按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行中，人民币排在第6，占比只有 2.73%, 相比11月的 2.94%, 又下降了 0.21 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过去两年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中的结算排名几乎是一条直线走低的曲线。那么问题来了，一边是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一边却是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中的国际结算占比不断下降，这两件事为什么可以同时发生呢？这背后反映的到底是中国央行操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呢？这期节目咱们就把这个矛盾点解释清楚。首先我们要来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人民币升值啊，并不等于人民币需求增加。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误解，因为这一次人民币所谓的升值，它只是对美元升值，它不是对一篮子货币一起升值。所以人民币这轮升值只是因为美元变弱了，人民币是被动走强。因为汇率本质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嘛，有时候你压根儿没变，但是因为对方变弱了，你就看起来变强了。所以假如人民币是因为国际结算的需求增加而升值，那么我们应该就会看到国际资本主动流入人民币资产，各国增加持有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围明显扩大。但现在事实是，这些情况我们一个也没有看到。我们在 SWIFT 系统中看到的数据显示，人民币的结算占比逐月下滑，相反12月美元的结算占比却反而从 46.77% 进一步升到了 50.49%。 剩下的像欧元、英镑等排在人民币之前的主要货币，结算占比也在退步，似乎都被美元吸血了一轮。这就很奇怪了，美元在贬值，为什么反而在 SWIFT 系统中抢到了更多的结算量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 SWIFT 系统统计的这是大家结账的时候更常用哪一种货币。如果美元结算量增加，那就说明大家更依赖使用美元，这跟美元涨还是跌其实关系不太大。比如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各种交易本来就习惯用美元，假如突然之间这些交易量增加了，那么美元结算量也会跟着增加。所以现在我们从 SWIFT 系统里看到的现实，就是全球结算都在向美元集中，其他货币对美元的挑战能力集体变弱了，世界在用脚投票，认定美元还是最靠得住的货币，至于它贬值还是升值反而成了次要因素。那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你说人民币升值不等于需求增加，那去年底开始的结汇暴增你要怎么解释呢？这里我们一定要说明一下，结汇跟人民币国际结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什么叫结汇呢？就是已经赚到美元的人把美元卖掉换成人民币，这一步是发生在交易已经结束之后。比如一家出口企业货卖出去了，合同用的还是美元，钱收到的也是美元，只是到了年底呢，他把这些美元换成了人民币，于是数据上我们就看到人民币结汇量上升，人民币需求增加，汇率走强。但这是短期货币走势的表现，实际上中国的外贸企业大部分对外还是用的美元结算，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三件事同时发生。第一，人民币对美元走强；第二，国内结汇数据很好看；第三，SWIFT 系统里美元结算反而增加最多。 大家看这三件事是不是一点都不矛盾？因为结汇解决的只是你赚到的美元啥时候换成人民币，但国际结算解决的是你交易的时候打算用什么货币来结算。这两件事本来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因此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变化跟出口解结汇多还是少没啥关系。其次，我们还要澄清一个误解，那就是除美元外的各大货币在 SWIFT 系统中的结算占比减少，不等于他们的结算量也在减少。实际上，他们的结算量可能还是在增加的，只是没有美元结算量增加的更多，所以抢不到更多的结算份额。因此，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在全球结算同时增长的情况下，美元永远是跑得最快的那个，而人民币始终望尘莫及。那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又有疑问了，咱皇上不是自己搞了一个 SIPS 系统吗？说不定人民币结算量都被他转移去这个中国自己的系统了呀，所以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中的结算占比才会一路下滑。换句话说，这就是咱皇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有意为之。哎，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但实际上，你们可真是太高看咱皇上了。首先，我们要承认，确实有一部分人民币国际结算量不会出现在 SWIFT 系统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货币互换，中国和很多国家都签过货币互换协议。这样就等于两边央行手里提前各自准备好了一定数量的对方货币，那企业以后做贸易的时候结算就不需要去国际市场换汇了，也就不需要去发什么 SWIFT 报文了嘛，大家各自国内体系里对一下账就算结清了。所以大家看咱皇上为什么这么喜欢搞货币互换呢？都是刷人民币国际结算量用的呀。其次，还有一部分人民币结算走的确实就是中国自己的 SIPS 系统，比如像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政策性银行主导的资金安排等等，这些钱都是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当然不需要再去绕一圈 SWIFT 系统。但问题就是中国的 SIPS 能承接的基本上都是定向的安排好的那种场景非常明确的人民币结算，这个结算量完全不能替代 SWIFT 系统。而且中国央行为了不让我们直接对比出来 SIPS 的结算量和 SWIFT 的差距，他们还故意采用了不同的统计方式。 SWIFT 的统计是基于报文流量，也就是哪些支付是通过 SWIFT 报文网络发起的，但是 SIPS 的统计是基于人民币清算金额和笔数，而且 SIPS 结算的交易很多仍然先通过 SWIFT 报文发送指令，后台再通过 SIPS 完成人民币清算，因此这两块数据还可能是重叠的，也就是 SIPS 统计的结算量可能早就已经在 SWIFT 系统的统计内了。大家就说说吧，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饼，咱皇上的那些技术官僚狗腿子们帮他耍了多少心眼呢？大家要记住，真正的国际结算从来都不是来做一锤子买卖的，而咱皇上自己搭的 SIPS 山寨系统基本上都是为一锤子买卖准备的。今天咱皇上和俄罗斯搞了一次人民币结算，那下一次还有没有呢就不知道了。它不像美元在 SWIFT 系统中的结算都是反复使用的，一笔美元结算完了，下一步可以继续拿去融资、投资、对冲、调拨，这笔钱在系统里是来回滚动，一笔交易能产生好几次结算，这才叫真正的国际结算体系。但咱皇上比如今天和俄爹搞了一次人民币结算，用人民币买了俄爹的一些打折石油，那俄爹拿到这笔人民币怎么办呢？大多数情况下俄爹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换掉，千万别留在手里。怎么换？去离岸人民币市场换成美元呢？所以大家看，又进入美元结算系统了，是不是？所以人民币结算的终点就是美元结算，咱皇上折腾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落入了美帝的圈套啊。因此往大了说，人民币国际化确实是个笑话，咱皇上无非就是在美元体系里自己画了一个小圈圈，在里头自个儿乐一乐，但是要是走出这个圈又得进入美元体系。就连人民币本身都是因为能换美元所以才有价值， 哪天咱们皇上要是把离岸人民币市场一关，大家自然就会看到这时候的人民币跟废纸会没有任何区别。最后，中国政府其实真的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因为人民币在 SWIFT 系统中的结算占比一路走低，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这基本就是在告诉中国，全世界都对你的人民币体系没有兴趣。是的，你中国还有出口，还有制造业，还有外汇储备，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啊，你现在能吸引全世界的几乎就只剩下把货卖给别人这一件事了。没有大量的外资愿意长期投资中国，没有全球资本愿意把资产配置的重心放在中国，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来说，那是既不透明也不稳定，更谈不上价值投资了。于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就变成，人民币可以被大家拿来偶尔结一次账，但很难被大家当成一种值得长期持有的资产。大家拿到人民币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尽快把它换成美元呢？而大家的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对咱皇上的人民币国际化大事业的打脸。因为一种真正被大家信任的货币是从来不会担心要被别人急着换掉的。现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量都得中国政府靠行政的力量去推动结算，一会儿跟这个搞一个货币互换，一会儿跟那个搞一个人民币结算，靠计划出来的强扭的结算量是无法在市场中自然沉淀下来的。而这背后正是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和制度存在天然的缺陷，根本就不可能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一国货币的地位从来都是靠市场信任度决定的，而不是靠政策设计出来的。要是刷数据有用，咱皇上早就把人民币国际结算量刷成全世界第一了，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体系中越来越边缘化，本质上就是说明中国在一路开倒车，越来越不开放，越来越走回毛泽东路线。共产党本事再大，他也不可能逆转市场规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